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是我们的赛斯私人课的时间，我们会继续讨论私人课的562节。在讨论课程之前，有一位网络上的朋友在问说，有关于早期课第七册的291节跟292节 Generic Images， 他说到他脑的书的翻译本是翻译成通用意象。他说因为找不到早期课第七册291节跟292节已经被黑掉的音档，所以希望说我稍微解说一下。这样的翻译成通用意象并没有太大的错误了。Image 就是图像的意思，也可以解释成意象，当然意这个字是翻译者加上去的，就是图像的意思。那至于讲到 generic 的话，一般来讲的话就是可以通用的，比方说一个汽车零件的话，它可以通用所有的这一类型的汽车零件叫做 generic。 至于为什么要谈到通用的图像呢？是因为我们是一个粒子的世界，而这个粒子的世界是来自于波的世界，那么波的世界投射到物质的世界的话，必然有一个通用的图像是两方面都可以适用的。所以在291节跟292节当中，他把这个通用的图像解释成这是一个情绪能量的图像，是属于电信方面的。我们的物质世界就好像是一个容器的世界，当一个思想装到物质世界之后，它就会变成以物质的形式来出现的。所以以能量的世界来讲的话，所有都是能量，而能量装在不同的地方就会变成不同的东西。比方说像水好了，水就是水，它在天上它就是水，可是如果装在瓶子里面，然后我们看到的水就有一个形象，那是在瓶子里面的水，但是如果装在身体的话，就可能是我们身体的细胞以及结构。如果装在树木的话，就变成树叶或者是树木。所以水对所有的物质的世界来讲的话都是通用的，我们要喝水，而所有的动物也要喝水，那么水就是一个通用的物件。我们常常在讲电的形式跟水的形式是蛮一样的，所以一个电的形式通过物质的容器之后就会变成物质的东西。说穿的话就是我们的物质世界就是一个能量的容器的世界，也就是这个能量通过物质的容器然后就形成了物质的东西。而图像呢，基本上就是一个容器的意思，比方说你有一个图像，所以你填那个图，像小朋友在玩那个空白纸上面画的虚线，然后把颜色涂在那个虚线上，这个就是 images。 所以是从我们的电信世界当中去产生一种类别，一种通用的形式，而这个通用的形式对我们来讲的话，通常会在梦中或者是在我们的意识填当中，然后我们会填这个由能量形成的这些图像。所以我们在上481节的时候，赛斯才会说象征性的破坏就是真正的破坏，而象征性的创造就是真正的创造。引起我们物质环境一样的会引起我们的梦境环境，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引起我们的物质环境以及引起我们的梦境环境呢？就是这个 images。 在圣经中，圣经说上帝是用他的 image 来创造人，但是某个角度来思考的话，上帝难道不是用他的想象去创造所有的万事万物吗？因为这个万事万物它只是一个容器而已，我们的物质世界，我们的身体，我们所看到的一切花草树木都只是一个容纳的东西而已。容纳什么呢？就容纳那些能量。所以这些容器是来自于我们的内在的图像。如果你把水把它放到冰库里面，你把这些水固定之后，那么它就会变成冰块。我们为什么叫粒子？粒子的意思就是被固定的意思。而有一天我们离开了这个物质世界，就是表示这个固定的这个形式已经不再被充满能量了，能量不再传递在这个容器上面而已。 我们的语言、我们的文字、我们的文明，事实上也是一种容器。当你生在一个世界的时候，你会用这个国家的语言，而一旦你用了这个国家语言之后，你只好用这个国家所长久以来造成的这些文字后面的一些思维来建构我们的思想跟我们的人生。有的时候我们根本没有办法逃脱由文字所塑造出来的形象，就比方说我们在念赛事资料，经过翻译成中文之后的赛事资料，我们是很难了解真正原作者的意思了，所看到的反而是这个文字背后所形成的那些观念，我们是用这些形成的观念来解释我们的万事万物。就比方说我们经常在讲说信念创造实相，但是英文是 believe， 你也可以翻译成信念、信仰、相信之类的东西，但是不管你怎么翻译，你就是没有办法真正言之言味了解到这个英文字的真正的含义是什么。而所谓的图像基本上就如同这样的一个框架一样，这里的图像事实上是也是一种媒介，它会媒介我们的物质的这个粒子的世界以及电信的情绪能量世界，所以这个图像事实上也是一种象征性。而这个象征性的话，我们中国人就会用了，比方说大吉大利，你就买一个大的橘子，到新年的话你就穿新衣戴新帽，表示一切都欢的心。选举的时候送个好的萝卜叫做好彩头，这样就会产生一种图像，而这个图像的话会具有物质世界的意义以及内在世界的意义。那又比方说我们有的时候做梦的时候所梦到的那些景象，事实上它是通用于物质世界跟内在世界，可是我们醒过来之后，因为我们用我们的文字、我们的语言、我们的文明来解释我们梦中的那些景象，所以我们解释出来因为受到语言的影响，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了解那个真正的含义是什么。可是那个是真正内在的一些图像，是物质化的前身。这就是为什么赛斯在谈心灵本质的时候必须要谈语言的本质，必须要谈可代拉，因为回到内在的语言的话，回到一个内在的图像的话，才会真正不受到文化、不受到我们的语言的束缚。我们事实上是受到我们语言的束缚，而我们完全不自觉的。我在之前的课程曾经开玩笑说，台湾人说的八节其实已经转了真正国语的意思了。一般如果你用国语讲八节的话，通常人家讲的就是你做了一些贿赂的事情，而事实上台语的八节的话，事实上只是在提很能忍耐的意思。我们在表达我们的意思，我们必须要用语言跟文字来表达，或者是用图片的方式来表达我们的内在的感受。不管你用语言、用文字、用图片，你怎么表达的话都没有办法真正表达你内心的意涵，而图片是比语言更加真实。比方说我们在看电影的话，一个简单的电影的图片根本不需要用太多的文字来描述，我们就能够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但如果你要用语言去形容的话，就单单一个荧幕你可能要写好几万个字，也难以表达那个图片真正的含义是什么。我们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我们自己，我们是没有办法真正表达我们内在的意涵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受到我们要表达的那个工具的束缚跟影响。所以如果我们在梦中梦到什么样的景象，有的时候我们醒过来之后，我们可能会找一些解梦者来帮我们解梦，可是不管解梦者再怎么解梦的话，它一定不是我们在梦中所感觉到的那个事情。为什么呢？因为那是由我们的内在跟我们之间的联系，必须要由我们的由衷的感受、由我们的情绪能量去解读它。所以提到通用图像的话，它所涉及的就是如果你用你的意识心，如果你用你的由衷的感觉，你的外在自我跟你的内在自我的一种沟通的方式。我们为什么会失去对内在的图像真正含义的了解？那是因为我们受到外在环境、外在的世界的文明、外在的语言、前提式的影响，而解梦者帮你解的只是一个通用的含义而已。这也是通用，可是它没有办法真正达到你的目的。 我们的内在跟我们之间用图像的方式来沟通，我们的内在所传递出来的属于内在情绪的这些图像，在我们的外在自我当中，如果用由衷的感受去感觉它的时候，我们会知道内在的含义是什么。有的时候发生一件事情之后，你再去回想你梦中所梦到的情境，你才会喊一声啊哈，我了解了，当时我做的梦就是这样的意思。那为什么当你醒过来的时候，你知道你的梦境是什么，却没有办法去解读它？是因为我们的文字、我们的文明、我们的情体是造成我们没有办法去了解内在通用图像的真正含义是什么。我们所有的一切事情都是经过我们的转译的，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的信念是不是容忍用我们的文化去解释我们的信念。就如同你内心有一个想法，然后你要用文字去形容你的想法，你试着看看，你用文字去描写自己的内心想法的时候，你是很难真正用什么方式来完全表达你内心的意思。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看到红色，我们想到的可能是喜庆，也有可能是血光之灾，那就是看个人对它的感受。可是红色或者是黄色或者是黑色，我们总有它的含义的。中国人以前结婚的话，一定是用红色来打扮新娘或者是新郎，可是到了欧美之后，他们是用白色。而白色本来对我们中国人来讲的话是死亡的意思，可是在欧美的话，它代表的是纯洁，所以对一个文明的通用的形象事实上是不太一样的。那如果你梦到白色或梦到红色的话，只能用你自己对这件事情真正的感觉来解释。大家都熟知那个去考状元的考生，梦到把菜种在高高的墙上，然后呢，看到自己喜欢的表妹在旁边，却背对着背，这样的一个形象，不同的人的解释是不一样的。一个就是高中的意思，一个就是这个时候是你换身的时候了。而另外一套解释的话，就是没有用的意思。菜怎么可以种在墙上呢？睡在一起背对背有什么搞头呢？不过在291、292节这里，这是主要就是告诉我们说，是有一个形象，就好像我们在写文字一样，我们用文字来表达我们自己，而我们的内在是用内心的图像来跟我们沟通。我们在梦境所看到的图像，如果你用一种内心真正的感受去感觉它的时候，你是可以利用这个通用的有类别的形象来了解我们的内在跟我们之间想要表达的部分是什么。所以所谓的通用的图像事实上就是一种物质容器的原型。这里所说的物质的容器，你也可以把它当作是能量的容器。这个图形是装了能量，然后变成粒子。为什么会是粒子？因为它装了东西嘛，它就是一个容器的意思。我们的身体，我们所看到的任何物质，它就是一种装能量的容器。而文字语言表达或者是图像都只是一个能量的容器、意念的容器或情绪的容器。透过一个我愿意这几个字，然后两个人就可以结为夫妻。因为你说简答，所以我先用一种概略方式回答你了。这两节因为之前就已经上过了，所以我也不再重复。我们就回到我们的私人课562节好了。我们上个星期是提到真，因为是学了赛斯的关系，所以试图给予自己无休止的积极暗示。那么以刚才讲的这个通用的图像来讲的话，他真正的通用图像到底是什么？他内心当然有一个他自己是生病没有办法好起来的形象，所以才会疯狂的想要用积极的方式把它移掉。而在这种方式是不是反而造成能量的封锁？任何用自我控制的非常用力的方式想要去控制自己的内心的图像，事实上就反而没办法帮助自己，而变得更糟糕。再加上他的先生好像在告诉他说他没有真正在帮助他自己的时候，他就非常生气了。赛斯在这里说，现在这些全部都是真的，然而他将此解释成因为我不想气，我应该要气。赛斯在这里说，这不是同一回事的，这完全不是同一回事的。 我并没有像我希望的那样清楚的解释这一段资料，这里头有一个很细微的区别，在口头上是很难说清楚的。所以当我们在看个人实相本质的时候，我们似乎好像找到一个简单的方法，也就是如果你用什么方式去思考，然后你就会变成什么。但是问题是，你并没有真的了解到赛斯在讲的这个一点点不同的差别，它其实是那种由衷的感觉，那种轻松不费力的感觉。因为如果你越觉得你必须要去扭转，必须要去修正某些问题的时候，这个修正或扭转本身不就是一种通用的图像吗？不就是一种能量的容器吗？我们觉得我们自己什么地方不好，那这已经形成了一个去装这个能量的容器啊，你又怎么去改变它呢？我们是由我们的情绪能量在塑造我们的人生，而我们的情绪能量就是所谓的图像，这个图像本身就会成真。我们只知道用正面思想，用积极的想法，用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来不断的暗示自己，这个除了失去了我们对事情的敏感性之外，同时因为是过度的自我控制的缘故，我们其实内心真正的感觉就是我们是匮乏的，我们是不行的，我们是有问题的，而这个部分的力量反而比你用自我去操纵的力量要大得多。因为自我只是一个思想的受体，真正的能量是来自于我们的内在的，我们是把内在的能量引到外在来，然后对我们来讲的话，似乎我们觉得我们就是那个能量。但是如果你去看138节的一切万有的三个两难之举，你就知道其实行动是来自于内在，而自我只是在这个行动当中当一个感受者，当一个判断者而已。这就是在礼拜四的那一节课我提到，我们必须要了解，其实信念本身是内在和外在信念合起来，而事实上是以内在为主。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绪能量也是来自于我们的内在的，但是这里所产生出来的那些细微的区别，事实上真的是会造成很大的问题。假如我们不了解这其实是内在而不是外在的话，我们所做的事情其实反而是相反的事情，然后结果是自发性的行动是极度的困难。为什么叫自发性的行动？什么是自发性？自发性就是由内而外的行动叫自发性嘛。所以自发性的行动变困难之后，能量就被封锁了。罗，你在你的太太的愤怒当中是可以简略的看到这样的一个信息，因为你们的过去的关联，所以我让你知道有这一份资料。他选择将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上，也就是他太在乎你了。甚至说可以这么说，就像你所做的那样，但就他自己的父母所关心的，他也选择在以后的生活当中不要想跟你有任何婚礼的现象。也因为他太怕离开你，太怕离婚而失去了依靠，所以他在这个方面会产生极度的困难。他想尽所有的办法想把自己的病症用积极的方式修理好，而在潜意识上他又另外一个方向是觉得自己没有办法这样做。某方面来讲的话，这也是一种完美主义。他温暖的跟其他的人互动，但他只跟你有深刻的互动，这也因为是你们前世的感情的连结的问题。他的天性是非常的情绪化，所以当你接近安全接触线的远端的时候，他会变得非常的恐慌。意思是他觉得如果似乎你是不爱他，而这个不爱的范围已经在安全的范围之外了。比方说就如同你在责骂他，你好像不认真的积极去行动来解决你的病症。通常在亲密关系当中也常常发生这样的情况，有的时候当太太觉得先生在责骂他的时候，并不是事情的本身，而是他自己的安全感产生了绝对的恐慌。他觉得自己已经失去了先生的爱，失去了对先生的吸引力。一样的情况，当有的时候先生觉得太太在嫌他什么的时候，为什么男子气概要那么重要？因为他觉得本来他的太太是那么样的崇拜他，他在他的太太面前是有男子气概的，而现在太太居然指责他。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会想尽所有的办法来扳回一城。当扳回一城失效的时候， 当然只用愤怒的方式才能表示自己是有利的，而这种愤怒的方式就更加引起关系上的恐慌。这也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在关系当中，男人是比较会暴怒的，比较会生气的主要原因。这也就是我刚才讲的一种文化的容器所造成的。既然男人必须要有男性的男子气概，所以他没有办法用柔性的跟自己的伴侣沟通。如果用柔性跟自己的伴侣沟通，就又更失去了自己的男子气概，而本来就是因为自己的男子气概受到质疑，所以他怎么可能不用暴露的方式来扳回一城呢？可是他自己又不自觉，他是用这种方式。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有的时候我们在表达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是受到一个容器的影响，这个容器就是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语言、我们的群体思维方式。所以这里才会提到，当贞洁的你已经离开了那个安全接触线的时候，他会觉得恐慌，而当你到达一个亲密的层面的时候，反而你也会变成恐慌。为什么会变得恐慌呢？因为罗很怕生孩子会影响他的艺术家的工作，所以这里才会提到他们之间在他们家里就画了很多的不同的界限。厨房是作为女人的领地，所以对真来讲的话，他会觉得没有任何的问题，因为他也很欣赏你在厨艺方面的进展。而在起居室，在客厅的时候，这是你们中立的地方，不会有任何安全的问题。但是在他的工作场所，因为他一直在那边是有联系的，对你们也不会变成警报区。但是在卧室或者是在他的工作场所当中，就会变成你们两个人的警报区。对一对夫妻来讲，尤其他们的感情那么好，甚至于不借着这个物质的层面，他们还是一样可以一起出体去旅行，这样可以手牵着手一起去出体旅行的伴侣，难道对性爱没有任何兴趣吗？所以各位可以看到，一些观念可以影响到我们自己的身体上的感受，或者是我们以为的身体感受，其实还是受我们的想法严重的影响，甚至是严重的受我们的情理式的影响。一般的情理式会把男性解释成类似像下半身思考，但是你如果去看夫妻的生活，到一段时间之后，其实真正反而没有兴趣的反而是男性的那一边。当然这是因人而异的，而事实上鲁伯工作在性上是吸引你的，而你的工作在性上是吸引鲁伯的。然而作为一个男性必须要养家糊口，或者是艺术家要养家糊口的这个方面上来讲的话，你会感觉到性的威胁，主要就是因为怀孕可能会威胁到艺术家，所以你在这方面的态度和反应其实是蛮混合的，但也往往是不利的。塞斯继续说，现在我在结束今天的笔记之前，在你的中国背景中，你有很好的选择你的父母的情况，你们的父母的关系还是正常，还有一个正常的性关系，他们多年没有睡在一起，这对你来讲的话是蛮熟悉的。你可以决定你要单独的在一个卧室里面或一张床里头，那蛮适合你的家庭背景，也蛮适合你的状况。可是你在避免一个危险，因为如果你这样做的话，你会越走越离开真所认为的非接触线那个最危险的那个部分，也就是在那个情况之下，真会非常的恐慌。前面不是说过吗？假如你离开了那个非接触线走得很远的话，会造成真的严重问题。这仍然是情理式所造成的一种扭曲的方式。男女两方面一开始的时候，女性总是觉得她对自己的伴侣是有吸引力的，而这个吸引力是来自于性的吸引力。当觉得自己的伴侣在性方面已经不产生吸引力的时候，通常会造成女方极度的恐慌，觉得自己已经失去了自己吸引的功能了。却忘记了其实这是两方面的互相的融合的关系。所以罗为了要避免这样的危险，所以他不敢跟真婚床睡。还有一个因素是，真在早年的家庭生活当中，甚至没有两个性别，他跟他妈妈在一起根本连男性都没有，所以他对男性是有强烈的怕失去的恐慌。 所以赛斯说，其实你们两方面都没有一个可以当作是魔幻的、可以效仿的对象，或者那些根深蒂固的性别的观念，造成你们两个人的显质是一致的。说到这里的话，562节就结束了。赛斯说，我要结束今天的课程，这些都是重点，但如果你有疑问的话，我会回答，但是我觉得你的手已经累了。罗德回答说，是的，我的手已经非常累了。让我们回顾一下这些资料，然后我们会从这些资料当中去提出问题。我心痒难耐的想要得到所有的资讯，赛斯说，我会给你的。罗说，非常感谢你。他们就互道诚挚的晚安了。我怎么觉得这些课程的内容，不晓得是我看了太多次，还是我已经讲过了，但没有关系。总而言之，我们今天就课程上到这里，我们下个星期再从下一节来继续讨论。就算再重新回顾的话，这一段还是非常的精彩的。比较重要的重点是，我们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男人或女人，不是因为男人或女人，所以我们必须要采取群体式的男人的观点或女人的观点。有的时候我们过度的采取一方的时候，反而我们不容易移动一个人真正的特质。毕竟来讲的话，我们还是由我们的自发性在影响我们真正的生活。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停在这里，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再见。